好，我们接着，我们刚讲完这个比丘品呐、啊沙门品呐、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幻智品，法器经第三书。但这个什么叫幻智呢？幻智其实就是一个进行者，进行者啊。如果在大智度论里面，他会有一个讲法，就是一切出家外道，这时候会把它称为幻智。但在这里不把它定为出外道，就是修清净行者，修清净行者是幻智啊。所以我们看到幻智品者，言行清白，理学无讳，可称道士。可称道士，但这个道士跟我们那个道教道士是不同啊，这修道之士，修道之士，言行清白，理学无讳啊，就是说所学所行啊，以理啊，就是以智慧，以烦恼清净。我们比如说想象，比如说我们讲心解脱啦，慧解脱啊，以烦恼清净，以理智慧清净，以所行所学清净无慧，言行清白。这个才能称为叫做幻智啊，这个才能叫幻智。那他现在就要谈很多的属于幻智修道人，那做一个幻智他应该是怎么样的内涵啊。他说节流而度，无欲如幻，知行已尽，是为幻智。那其实这个等于是一个修道清净者，前面是救沙门，是比丘，比丘比丘尼，现在这个是修道人，他的范围比较广，就是说什么叫幻智？其实说节流而度啊，一个能超越的，能超越的啊，无欲如幻，就是没有欲，没有贪爱。那这个欲的讲法，我们之前也讲过，佛教讲这个欲啊，其实范围讲到很细的，凡对境有所爱着的，都叫欲；唯有境爱着的，这叫欲啊。知行已尽啊，是为幻智啊，啊。自知不受以后有，然后烦恼已断尽的，这叫幻智啊。所以我们实际上我们现在我常在想说，因为你看我们在一路上在佛门里面也那么讲久的时间，当然这还不是很久了，比起久的人我们都还不久，但前前后后也快30年了啊，出家20几年，在家这几年，这样合起来其实也快30年啊，那都超过我的生命的一半了。那这里我们看到很多东西，我们也看到自己这样走路，这样修行，这样一直过来。其实真的修行这条路不容易啊。那个不容易，我发现不容易在哪里？不懂。连修行路都还没搞清楚。我要做什么？我为什么要修行？可是你可能入了佛门1年2年10年20年，你还是模模糊糊，不知道所为何来。这个是这个话我在很多课我一直在强调，可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大家能去得到这个意思。我还是用比喻的，就是说我去看医生，我也知道所为何来啊，因为病痛，而且怎么痛都知道，那痛到之后去找医生，而且会急哦，急到说我这应该看哪一科。你看你如果学我像这种态度，那就对了啦，看哪一科看完了，那怎么没用？你还是知道没用呢，就好，可以，这叫学佛。但我发觉在整个现在的学佛大环境，这样想法的人很少，务实的人很少。然后我现在就是说，医生说：“哇，你这个身体呢，哩哩啦啦的，太多病了，恐怕一下子要治那么多病，吃药也会有问题，好吧？我先跟你讲，我们先治哪个？我们接下来治哪个？好，你就很乖的听话，开始吃药。他叫你做什么，你就依教奉行。这个治好了以后，下一步要治什么？”你也在等，为什么会痛啊？你知道你下一步要做什么？每一步每一步都很清楚， 好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身体不好，那医生跟你讲，你要常做这个动作。哦，因为身体不好，骨头不好，我就常做这个动作，要运动。为什么？为了身体好嘛。而且还真的就是应该怎么动，哦，都很弄清楚的。我讲到这里，这个修道人的本质就这样。我们要用一个很现实的心，就是说我当然想往生，但我的往生的目的在哪里，我也很清楚。甚至我应该要很老实讲，有点不客气的说，真的可以往生吗？你有没有资格问这句话？可以，你说可以，怎么去？你讲的对吗？喂，就像我们做生意，会赚吗？会，真的要保证哦。我这次投资是拿我身家财产的大部分哦，要亏了我是爬不起来哦。哎，你如果用这种态度，那就好。我这么一修行出家，是把所有世间该割的都割，该舍的都舍哦。要没赚到，我这下是两头亏哦。哎，你应该用这种态度来学，是不是？像我要是这几十年修没好，我真的是快亏大了。因为最青春岁月都是在佛门，要玩也玩没到，要修也没修到，那何苦？我就好好玩就好了，反正到最后都是轮回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不干净，一想起来这几十年下去，如果这样耗掉，还是很不甘愿。但还好我们已经开始懂得去反省这个事情了。很多人就说，我看到好多好人，好多老实人，但老实到好人到什么程度，不知道自己在吃什么药，也不知道自己在治什么病，只是懵懵懂懂的，医生说有病啊，他就叫我吃啊，啊吃的好不好不知道。我不常举我的例子，我的肝曾经就是出问题，就是因为我太老实吃药。我连续让抗生素吃了两个月，越吃越重，吃到那个医生讲说吃好就不要再吃了，就是吃不好。为什么？他根本没有好好诊断，他没有好好诊断，弄错了。这个病呢、啊，只要一个礼拜就好了。他给我用了两个月，药越吃越重，越吃越重，直到有一次我去检查，他说你好像有药物中毒。我说我有没有吃什么药啊？原来你的肝好像有药物中毒，原来是吃药。那我也傻傻的，其实我应该讲吃那么久没用，而且没用到最后不但药不能治病，还成毒了，是不是这样？就是这个问题，学佛学到最后，药没用，反而成毒。这也不是我说的啊，经典说的。拿经来修行，不会的话，还会被这一只蛇咬到。经典讲，经典佛法就像蛇，你要会抓会用，不会的话，空手乱抓会被蛇咬到，对不对？保基金也讲啊，你要吃这个药治这个病，结果到最后这个药没拿掉，这个药反而成毒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我们很清楚，这里面讲说凡是什么节流而度。当然我就问他，我现在真正很清楚，我们讲说很清楚自己之所以轮回的根源的人并不多，因为这除非你对教义很熟，你曾经好奇了解你为何轮回的根源，你才知道说我应该要结这个流。那流在哪里？流在我这个身心哪里？面对世间，我应该怎么狠狠的去跟它放下来啊？好好的去对峙，我应该无欲如患，乃至知道说我犯行以利，不受后有。 这样的人很清楚的知道说了了不明，从此之后那一份颠倒在我心中不再生，这才叫反思。但遵守这条路的人很少啊，是总正知很少。以无二法清净度渊，诸欲结解啊，结解是为反思。以无二法，什么无二法？就这一条路了，你不会找到第二条路。简单来讲，就是四圣谛。那四圣谛的道理就这样啊，这样的苦就这样的果了，这样的苦因这样的苦果了啊，这样的道因就这样的道果。你要灭这个苦，你要灭这个苦，就要找出苦，而且找到苦因。好，在这里碰方法就在这里找，离开这个苦的原因，找不到灭苦之道，是不是？所以无二法，清净度这一个生死的冤呢、啊，度不跨过去，诸欲结解，因为这才是我们的冤，冤什么？生死妄流。整个生死妄流在哪里？你看啊、哦，我们也常上课在讲的这个道理，大家都还不容易去体会啊、哦。像我们现在这个身体，你看啊，我们身体没有呢，我们没有我执的呢，没有我。但你看，我们绵绵密密的一路下来，都不曾暂时放下我执，明明没有抓到一个稳定的我。去互相补充，互相交替，现在抓这一手，下次转这一只手，下次用这个盘那个盘，结果就换手换来换去，境界一直改变，却始终都有的抓。所以您留了有我啊，当然有我，其实都没有，都是无常法。从好几辈子都是生生死死，你认为我都不见了，但就是这个我执，就让你继续投生，再继续我，就是一手换一手啊，其实都是无常，且一手换一手，让你以为有我。看到色受想行识，明明没有色受想行识，却认为有色受想行识，因为有色受想行识，认为有色受想行识所依的我，由我去执的色受想行识啊，这就是冤呐、啊，诸欲的结呀、啊。所以此时，好、哦，所以我们最近在讲《金刚经》，讲说，佛法一切法是佛法，一切法是佛法，一切法怎么是佛法？一切法不附着它，就叫解脱，解脱就是佛法。从世间一切法当中观其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乃一切无我、无人相、无法相，就在一切法处观其不可得相，那不就是佛法吗？活在于觉，而不是离开一切境界找觉悟，是不是？是彼无彼，彼彼已空啊。哎，色离贪淫啊，是为犯智啊。是彼无彼，就是我要抓这个，我要爱这个，我尽往这边攀援，造作轮回。结果我是彼往这个彼的时候，没东西啊。彼彼已空，能造所造都不可得。色离贪淫啊，这个贪淫的意思也都是讲到对一切尽的爱着心。能所实有故彼有，此无故彼无啊。不要贪，我们直接讲说，什么好难断对境界的贪呢？结果化学现在怎么贪也贪不来，为什么？彼彼已空。好，就是要爱的找不到，能爱的也找不到，二者皆空，这才真正降伏。才在此处看似还是凡夫肉身相，可是你已经到彼岸，这才叫到彼岸。所以你要不知道的话，你现在是彼有彼，能缘所缘， 有生此可攀岩，继续生死，有能爱所爱，可称所称，啊，能称所称，是彼有彼，当然此生故彼生。但我们现在是彼彼已空，此无故彼无，所以身心自然寂静啊。为什么？没有造作的对象，这个没造作的对象不是空无掉了，而是那一份妄想的颠倒的造作的热闹心突然发觉，哎，原来假的啊！哦，我以为我欠很多债，醒来原来是梦啊！天哪，为什么？以上所挂的原来不过是一场梦。彼彼空，色离贪淫，思维反思，思维不够，手行不落，上求不齐，思维反思，所作思维。以智慧相应，无垢。我们的垢，垢怎么垢啊？清不清净，不是那个看起来灰尘的意思啊。其实我们最大的垢就是说，最大的垢就是颠倒，看不清楚。我们现在所求的是什么？是我们对不垢的东西啊，不，对污秽的东西所生出来的另外一个清净，对不对？好，第一个，本不是污秽，引以为污秽，有污秽心，因此生出清净心来，对不对？好，请问这个清净心清不清净？不清净，因为它的清净是靠污垢来的，可是那个污垢本来不污垢。好，所以有一次啊，哎，我记得我们家里啊，有一次去捡骨啊。要捡到龙吟，啊，因为那放在棺材里面很久了，所以都黑黑的。那我们就觉得啊，这个污垢啊，哦，都得去撸撸啊，刷刷刷，然后去给古董，他说，撸不刷值钱，一刷不值钱。我还这个年啊，他说你不能刷。可是我们都以为要刷刷，这一刷刷到刮痕出来了，那个龙眼一刷不值钱。我们以为，如果从价值来讲，我们以为肮脏无价值，结果我们弄干净了以后，反而没价值，因为你不知道什么的污，什么污垢才可怕。所以我们那个把龙眼弄成没价值是什么？不是表面的干不干净，是脑筋不清楚。我们也是啊，我们很多人在修行到最后，修到最后是越修越困难，会困难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知道他所求的清净根本是没事找事干。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的那一份勤修行，呵呵，是太忙了，没事没事干，那个太累了。所以说思维无垢的意思才是叫做智慧相应，才叫无垢啊，所行不漏，不烦恼。第一个，不以烦恼无明相应的话，我所说所行一切是觉悟，所以我不会漏啊，不会烦恼啊。上求不齐，不急扰，不生死嘛。我上求涅槃寂静啊，是得远离生死，这才叫做反思啊。日照宇宙，月照一月啊。假冰照金，禅照道人。禅就是定跟慧啊。啊，我们现在用日来照一白天，夜来照月来照一夜。好，那假冰照金，它照照金。那禅道人是什么？道人之为道，在于有禅，是不是？无禅何名为道？那什么叫禅？打坐叫禅，不是死了？那打坐如果叫禅的话，就禅住了，因为那是困住腿，吃饱没事干，一个腿盘一个腿，把它绑的，这样有时候血液循环不好啊。那手本来可以东动西动，你就要搞那来，整天就拱在那里，干脆用水泥把你绷起来，这哪叫禅？这不造啊，这是死东西。打坐有没有用？当然有用啊。最重要你要知道什么叫禅意啊。你为什么要定？因为你要会，你要有定跟会，这才叫禅。 光只是摆个样子摆这样，没有啊，你始终不能习除你的妄想心，那不叫禅。所以我们现在很喜欢修禅，对不对？嗯，你就看看吧，修禅修到最后很专心极静，却与诸事对立。因为贪爱即一动摄离，我们要的是一动静的颠，动也是众缘相，静也是众缘相，以一切法的众缘相皆不贪着，这才叫禅。结果你没有啊，就有的人修禅修到最后是吧，有空没空就禅到什么，因为他一道理不思维，一道理不检测，一自己颠倒处不能绝了，所以烦恼依然烦恼。所以修禅是不是脾气比较好？未必啊。哦，有的修禅脾气比不修禅的脾气大，为什么？没修到头了啊！你只是以形象为定，不以真正内心极静为定。内心要极静，要以禅来照你的颠倒心，这个颠倒心才能静下来，而不是外壳的宁静，是不是？所以修禅也有智慧哦。哎，佛出天下照一切明，以佛的智慧照一切明。所以佛出来，那我们将佛法流传出去。所以像我们，你不要看啊，我们简简单单，哎，我们有没有光？我们光很小了。但假如我们透过这个因缘，让这个法啊，我们这样讲一讲到有人听，哎，佛不在，但因为我们这个嘴巴也不是很流利，也没办法带火宣化，但做个鹦鹉学说法啊，把话传出去。但有缘者一听得有所悟入，哎，亮了。所以我们也是在帮忙佛照一切明。所以这个在我们这次讲菩提资粮论里面就有谈了，不要毁谤菩萨，不要毁谤大圣法。为什么？他是灭明嘛。因为你菩萨他是要自觉觉大，我讲的是真大菩萨，发心菩萨。那菩萨未来就算他现在有过失，可是他因为本质的真发心已出，所以未来一定会利益很多人。就像我们现在还在学嘛，我们会有过失，但这个过失都不妨碍他已经有菩提心。也就是说只要给他时间，给他空间，让他学，未来会成就道业，会利益很多人。这时候不要因小失大去障碍他，一障碍他会障碍后面很多得利益人，很多人得利益，障碍佛法，化让很多人不能解脱，不能成佛道。所以这个过失这样，只要一起，你很做很多做的功德就没了。为什么？你那个小，我就举那个例子啊，那我们不是养猪公吗？养猪公的时候要给最好的吹冷气、吹电风扇，哇，还要帮他按摩、洗刷，到像好伟大，洗就找好几百公斤的，然后宰。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做重功德都抵不过那一宰，做不都没了。对，你对这一只猪公是不是照顾百般照顾？恐怕连你家人都没那么照顾，因为你为了比赛，要照顾，到最后的目的是什么？宰。很容易。也就是说，你可以做进修很多的功德，做很多功德，无非利益众生。结果你竟然把利益众生的最大功德与功德来源断了，你很多的功德就不见了。所以为什么谤大圣法啊，谤菩萨过失很大。好，我们接着看，挥剃为沙门，称疾为犯智。好，未能舍众恶，是则为道人。好，所以道人在哪里？就是说并不是用万象来论，好，并不是，而是他能称疾为犯智啊，就是说他能相应，能相称的这个吉，能带来吉祥，
能舍众恶，这才叫做道人。好，那道人开始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宗教道人，当我现在开始持戒，开始断恶的时候，这就道人，道人的风范就出来了。啊，所以我们讲说，一个地方是不是每个人都很清净？就你去哪里找？你认为极乐世界是不是都很清净？如果极乐世界都一样清净的话，就不分九品，就一品。所以以上品上身再看下品下身的人，当然应该来讲就是不清净。但因为他们都是依着佛法，以慈悲相摄，所以在那个地方可以说是清净。但你说清不清净，唯有佛才彻底清净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讲说，一个道场里面是不是大家都已经整齐一致，都没烦恼？那这已经不叫道场，这叫净土。那什么叫道场？就是这一个小学生进来，也不断在学习如何怎么样舍众恶。这个中学生进来也在舍众恶，但程度不大一样。只要有在舍众恶，凡入此道场，皆有在舍众恶以吉祥相应者，此人为道人。这个也道人，那个也道人，那一个是出发心道人，一个是老学的道人，但他符合的道场的意义，都在修道，各尽各的本能，各修各的行，各断各的恶，是，那这就是，而不是，这就是道场，这叫道人。这不一定要每个人完全都好了，那这个超乎限制了。啊，出恶为犯智，入正为沙门，去而弃我众会行，智者为舍家。啊，这叫舍家咯。所以我们你看啊，我们刚才讲说出家在家，其实本意差在哪里？其实不是那个家那个壳的意思。所以你可以出家，其实在家。你也可以在家其实出家，最主要是他会讲弃我众会行，是则为舍家。家就是爱着嘛，那个贪爱所生的附着的依止处。你看我们的一个家要多少东西来维持这个家，最少是第一个是我的，这个就把你绑住了吧。你绝对不会去照顾别人家，因为你一定照顾我家。所以当你说是我家的时候，其实就绑住了，因为那是我的，它就系在那里。好，如何让我的家更圆满？所以你要想尽办法去圆满它，所以你的我的就会很大的我在里面，你会想尽办法去滋润那个我的家。所以家是什么？众烦恼聚集处，这叫家。爱众爱着和合处，所以他会因家衍生众爱着，这才叫家义。家，所以我们现在，即便我们有家，我们的因缘啊，但我们是不是应该要舍这个家？我们是不是要出家义？所以出家义，家长说我才不要出家。哎呦，你太不了解出家。出家的意思就是自在啊。你要不要自在？要，啊，要就出家。啊，在家就是不自在的意思，就是包袱啊，就是滋润啊，滋润轮回在叫家，对不对？你养他，他绑你；你需要他，他快，就叫家了。所以，当我们在家的时候，也应该慢慢放下家给我们的更多的关爱，是不是？一时不能全舍。我们也应该如何慢慢知此家中，也第一个就是说你不舍也要舍，但这个家会牵绊着你，让你无法修清净的心，那你一直它拉着，一直往后，一直延啊，到最后呢，就像我们这个身体养它一辈子，到最后还背叛你，死给你看。你就讲，哎，我养你一辈子，你就背叛我，那说该死就死啊，还管你那么多。那无情无义的是谁？你的身体，对不对？养他一辈子，冷的时候怕冷，热的时候怕热，你看你多细心啊， 他照顾到最后，说死就死，说离你而去就离你而去。这最无情的是谁？这个，最怪的是他，最无情的也是他。啊，你为什么这样？因为最笨的也是你自己。你就挥得进当弄得跑不了的事情，你挥得被这个这样的东西困住了，那还是你甘愿？所以逆境知道跑，顺境都不知道跑，处处来走啊。所以四则为舍家，所以要知道佛法讲家，其实如果讲彻底就是五蕴，五蕴展现出来的外家啊，其实真正的家是五蕴。所以照见五蕴皆空，在真出家。好，若依于爱，心无所着，以舍以正，是灭众苦。若依于爱啊，就是说你面对爱，你受用于爱，但心无所着，以世间的逆境顺境，以贪着之境，心无所着，以舍以正，是灭众苦。为什么？凡以爱处生爱想，以爱处真实受用心为牵绊，轮回业就在那里生。所以你看到我们现在一直在修道人，他修道人他的谨慎在哪里？因为他看到因果关系。不会学的人守外头的，好，不要苦。那会学的人在起心动念就知道这个东西一牵绊就是到那里，所以我一开始就在源头处就切掉，所以就守什么？守起心动念处。那不会学的是心也造作，烦恼也生，业力已串习，结果然后跑给业报追，好，那越跑越牵着，那个业报在哪里？就在你身上，你也逃不掉了，你逃不掉。你唯一逃掉的方法，就赶快断掉那一份烦恼的滋润，不要再滋润那个烦恼，不要继续妄想攀缘，继续串起它，否则这个业力是不会断掉，这是最现实的。好，身口语意既不过失，能舍三行，是为凡事啊。身口意重于就身，我们的烦恼都是在身口意表现出来，所以我们讲说，这个是啊，往昔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从身与意之所生。为什么？那身与意只是个工具，从哪里来？它的根源在于贪嗔痴。所以你要能在这个身口，因为你没有其他表达出。所以在你的作为当中应该好好守护，以便怎么样？以便你不要在这个无意中，你已经在修行，切不断在滋润这个继续轮回的业。所以是不是应该要时时谨慎？那我们现在的方法为什么念佛？就是要断道。断道怎么样？我们呢，大福大福德或一大池的功德水，那因为闸门没关，水都快流进，所以我们现在把闸门越关越关，水流的越来越少。好，那功德水慢慢制造，流出去的越少，那断这个心。所以到最后怎么样？念我越来越一心，此念皆此念，一念念念间，间断越少，表示功德水的流失越来越少。大功德水流到池中，流失的却少，你就在积聚功德，过失也不容易进来了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好，若心小了，佛所说法，观心自归，静于为水啊！就像清净如水啊！若心小了，佛所说法，你应该知道佛所说法。观心自归，这个你看，这里面，所以这里面说出的方法，修行的道理是什么？知道佛说法，换句话就是说，把佛告诉你的诀窍，把佛告诉你的抉择方法学起来，完了以后观心自归，这才是修行。所以
我们讲说我们有时候修行是什么，佛法不懂，我们是学佛法的外壳，却不知道佛法的智慧。比如说我们现在有烦恼，有的人始终到现在还不知道烦恼真正的根源，他也学不到自己怎么去看到自己的烦恼，所以他无法什么观心自归啊，自己回头啊。为什么？因为烦恼是你家的事啊，我善知识给你的就是一个智慧而已啊，就是帮助你去看到你自己的颠倒，那差很多。我还是用那个例子，你自己要走到悬崖，那智慧者知道说到悬崖会死，他跟你讲向后转，他只能讲这些。那腿呢？你的腿啊，你要能领受博弈，然后看到危险，然后赶快转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我知道啊，你怎么修也没用啊。所以我们讲若心晓了佛所说法，因此在学佛的第一步是什么？真懂佛所说意，真正了解佛到底在说什么。所以应该来讲，我们在学佛学到这样好，那碰到一个真正的善知识，应该要抓来，来说出一个修道的本质。本质是什么？修能修得出来，能不能讲得出来？你清不清楚？如果我们现在看到一个人用功，当然这个有时候我们也不能讲说，就算他不懂佛法，就不会讲，也不表示说他不能依法修，这是不一定。但往往不懂佛法的人，他很难真正修得来地道。假如你有能力的话，看到他虽用功修，你也想尽办法要破除他的执着。我们不是举那个例子，那个禅宗不是一个老太太供养一座庙给一个比丘，那个比丘很用功呢，很清净呢，一直修行呢，结果那个老太太就放火把那个寺庙烧掉。你说哪有给人家又烧掉？其实他才不需要那个庙，他要启发那个比丘。你不要以为老实这样修叫修，因为你一路上跟外道修法一样，只是在迷。我要把你，我要烧掉你的道场，要让你知道什么外道场所要依外道场所要成就的道场是什么意思。我不要你执着一个假道场，却不知道真道场在何处。是，那一样的道理啊。好，所以我才讲说，你念佛念到这样，对你的烦恼都没对治。我要看看你念佛的方法在哪里，你跟我讲清楚，逼你讲清楚，逼你弄懂它，这才是真正善知识嘛。我说一迷再迷，功夫也在做。不是我不忍，我不慈悲，为什么对你这般的要求？因为你继续下去就颠倒了。我不忍心你受苦，所以我逼着你要懂。终于懂了，不但你也说，这原来是这样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好，你放心，我也放心，还有后面就很多人放心了啊。哦，您周先呐、啊，本来忙一多，但看下路修路点多，就看，哎，开窍了呢，我们有救了，就这样。呵呵，所以你自己欢喜，很多人在旁边欢喜。很多你历代的眷属看到你心有所悟入，知道必然转法轮，必能利益众生，必有广大功德，我们将因之得度，他也笑了。再过来，挥触结法，名为犯事，成形法形，清白则显。好，就是说触，我们不是有些道士就那个普通啊，结个法结啊，又啊，那个道士就会这样。我们是没有，我们是剃掉。那因为他现在讲的是犯事，那你不要以为说你头发把它绑成一个结的叫道士，不是啊？非触结法名为道士，成形法形，清白则显啊。你必须要，你要知道说你到底在修的是什么啊？所以道士要有道啊，道场要有道啊。那你现在道在哪里？你不要以为像我们现在说 事情，哦，好苦啊，来到寺庙，师父啊，我现在业障很重，你们之间有哪几种法会？我就好像百货公司打开，你哪一个东西吃的，管人家药房哪个东西吃的，那我们就想，哎，这个法会这个是5000的10000的啊，那个随入法会功德大，嗯，我可能就到这里了。那法在哪里啊？那么道场跟像橱窗一样，
这就错了。
其实何须那么多的法会？那如果你要水陆法会，你要真有水陆法会的法，你要修任何法会，它就以法为会，要有法。否则的话，你以为你打个几法级的叫做那个，你不要以为敲着法器的叫做法，法器的不叫法，没法，叮叮当当没法。但我却很重视这个因生活事，为什么？借着外向的一切作为，让佛法有个轨迹可循，这叫法会的仪式。为什么？依这个仪式，法有轨迹可循啊，这个法，这个法会就是生。我说你不了解，你光那光锵，你那跟你那打的法器一样，你以为你叫饭吃啊？没有，要诚心法行。所以法会当中必要有法，我觉得哪有什么功德？然后有时候弄到最后不在自欺欺人嘛。嗯，好，清排则贤。你有众多烦恼来，我今天依法会种种仪式，令你身心安住于法，依法运作运行，转你心念，清排则贤。这时候才叫超度嘛。四法无慧，草依何思？啊，内不离左，外舍何意啊？啊，就是说，我们不能用这个我们外，你装的一副那个，可是你没智慧，所以不叫道人。啊，你穿的草衣好像很简朴，啊，但内不离左，这个叫其他经典是这样。你不要以为你穿的很简朴的叫做苦行的，就是说你故意穿个白衲衣，那也无妨的。外舍何意啊？内不离左，外舍何意？你何必去做这个虚假的东西？你不如安住于法。好，你看啊，佛陀人家也照样供养他众多的东西啊。那佛有没有贪？没贪啊，没贪受供养又何妨？你贪表面上不供养，心念念细浊，那还是不能解脱吧，一样的道理啊。所以呢，不以外在相来看啊，应该以从内而为，诚心法行才是。披法蔽恶，功成法行啊，闲居思维，思维凡事啊。披法服，法服代表什么？所以为什么法出家人衣服有功德力？出家人衣服有功德力，不是那一件那个布有功德力，是披衣者的那一份心让这个符号有功德力。这个佛像有没有功德力？如果他有功德力，那他还要我们去擦吗？对不对？都还要靠我们去盖他，他还有什么功德力？你讲来讲去还是靠我们呢。那为什么他有功德力？因为这个象征会引申众生对三宝的清净心，这份心会有德，这个心可以降魔，是不是？所以重点还是在这里啊。所以披服为什么一个有的人服装不用去，服装就像比如说我们着意于服装要穿什么服才这样，不是，是应该是法服。而就这一件衣服所代表的德，你要披上来了。这件衣服所代表的德要有，你不要光只是图形象。你今天出家人一旦穿上那个出家衣服，代表的是那份处理性。你不要穿上那个出家衣服，然后去做另外一个不符合出家所当为的，这没用。好，你看功成法行，闲居思维啊。闲居思维是不是？闲居思维当然是在外境的极境里，也是最重要的是让心不劳累。 你像比如说我常讲啊，现在如果突然有个时间把你的事拿掉，让你好过两三天清闲日子，你会不会过？你一定会打电话跟人家，你没办法好好没事都没事，就是坐在两像打瞌睡啊流口水啊也都可以，但就静不下来。为什么？忙惯了。你所谓的修行一定要跟沉浸染在一块，你不甘寂静下来的，你不知道没事的时候的心应该怎么放，因为你向来都是有事的。所以我们讲说，哎呀，一生很忙，谁让你忙？你呀、啊，你自己不愿意放。因为即便我现在把事情叫你放下，你都会自己去跳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哈姐就，有的人啊，上班的时候，那日本最常有的上班的那个先生啊，上班的时候，哇，这个事业心啊，很少晚上回来啊，啊、哦，要不然要应酬啊，因为事业很重嘛、啊。然后一退休以后就麻烦，没事干，没事干呢，还老婆。还他老婆，本来他因为他都忙都没看到，现在他讲你的洗衣机怎么里面有脏你都没留意，哎，你的衣服怎么没洗好，你的地没扫干净，我就开始管这些，对，那没事干，没事干了，他在网上跳跳跳跳跳跳跳跳到，哎，他回到家退休之后，他还把当老板的习惯带回家，所以很多人到了年轻不离婚，都到老才离婚，因为啊。老了整天在管他受不了，结果还有很有趣的，就是老年离婚的时候，女众都很能适应，男众很难适应，因为男众没用过洗衣机，不会，他要不然有空，因为他以前都伸手，都是伸手牌的，而且太太就是到最后受不了的，女众日常生活管理都会，所以他一个人生活没问题。啊，男众是管公司，现在没公司的、啊。他现在回到家，冰箱怎么弄，都不会，所以这种现象在日本都有。啊，这个就是为什么心没办法去静。我就讲说，闲居思维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要也要功夫。什么闲居？就是说，你却有通一个很好的思维，懂得让你的心不要再劳碌于世间种种法。这时候心有这样的，你才能闲，否则的话，就算环境很安静，你的心也闲不下来。心闲不下来，你怎么思维呢？所以这个我看到很多的修行人，他们很难真正去静下来，忙惯了，忙惯了，静不下来。给你很静的环境，你也静不下来，你总是想动动去动动动动动动，你静不下来。一样的道理，所以闲居思维是为凡事，我不交笔，暂己自称，如地不忘，乃为凡事啊！啊，我们最重要这里讲说，我不交笔，暂己自称啊！你应该什么？你这个你最重要是要能如地不忘啊，乃为凡事啊！这个不是。你作为范式在哪里？最重要是如地，好，暂己自称啊。其实你应该要知道说，由自己，我们不讲自一词、法一词、莫一一词，应该是由自己。活不交笔，你看我们不是常讲自知不受苦由吗？活告诉你，但并不是活引导你，是你应该什么如地不忘。终究如地不忘，乃为范式啊！啊，所以那我们应该是自己触动自己，而不是说像如果表面的话，你说我们像我们就是依着佛，然后自己不知道如地不忘，应该是以真实道理不忘，这才叫范式。好。那修道人啊，你要讲暂己自称，你可以讲说哪有自己称赞自己。其实如果你要转为好的意思，就是说我知道道业在我此身上。所以你看呢、啊、比丘正罗汉的时候，他也欢喜，他的欢喜跟我们一般欢喜不一样，他了了分明，我已不受后有， 那不受后有的情形呢，我再不是凡夫类。好，佛引导我，但我依法修，所以到最后是自己知，不由他知。我从此解脱，好，如地不忘，乃为梵志啊！啊，好，那时间关系，帮我们早上先到此啊啊，OK。